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比利时将首都遭恐怖袭击警告级别升至最高。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恐怖袭击威胁着各国。中国表示要为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中国公民讨还公道。美国专家表示中国军事现代化尚未转换成为作战能力。美国前官员忧虑北京对台湾的蔡英文胜选过度反应。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最新的消息。比利时政府将首都布鲁塞尔可能遭遇到恐怖袭击的警告级别提升到最高。比利时政府星期六早间公布的声明说，这意味着布鲁塞尔一带面临非常严峻的威胁，随时可能遭遇到恐怖袭击。一个星期前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个关键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而且有可能就在比利时境内。根据已知消息，巴黎恐怖事件仅几个小时之后，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开车驶往比利时的边界，并被警察叫停，被盘问了一番。不过警方当时并没有过多怀疑他，而是让他通行。有英国媒体报道说，阿布德斯拉姆想要像他的一位兄弟说的那样向警方自首，但是担心那么做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将会报复他的家人。目前正在马来西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奥巴马总统强烈谴责了星期五发生在非洲国家马里一家酒店造成25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奥巴马总统说，这一事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他还表示，最近发生在巴黎和其他地区的恐怖袭击事件充分表明，恐怖主义威胁到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西非地区的两个极端组织声称，星期五发生在马里的恐怖袭击事件是他们发动的。事发以后，马里总统缩短了乍得的访问行程，回到首都巴马科，并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为死难者进行3天的哀悼。中国方面公布的消息说，有3名中国公民在发生在马里的一家酒店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遇难的3名中国公民都是中方派往马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马里是去为了帮助非洲发展。据悉，遇难者当中还包括有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公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0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首脑和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内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汇聚马来西亚首都，商谈经济、反恐和地区争端等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与会的东盟领导人将宣布，多元的东盟地区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极端主义和南中国海问题预计也将是会期期间的主要题目。马来西亚警方表示，加强了对这次峰会的安全警戒措施。早些时候有报道说，伊斯兰国在吉隆坡部署了自杀炸弹杀手。在过去的13年里，自愿性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成员国和中国讨论他们分歧的框架。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人工岛礁，以加强其主权声索，这一协议已经变得无效。
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从来没有得到全面的有效的实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工具，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可以不单杜绝意外事端，而且也可以管理这种事端。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需要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本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再度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将当地区军事化。预计奥巴马总统在吉隆坡将发出同样的信息。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80%以上的海域拥有主权。中国的这种领土领海权要求与周边国家发生矛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星期造成100多人死亡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欧盟星期五加强了边境的控制，包括新增对欧洲人返回以前无需护照的申根协议地区的通道进行检查。欧洲各国的司法和内政部长在布鲁塞尔紧急开会，寻找控制22个欧盟成员国以及非欧盟成员国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外部边境的途径。游客在这些国家有免护照通道。欧盟现在表示，进入这些地区的游客不仅会被检查护照，个人信息也要与官方的信息库以及航空公司乘客姓名登记信息进行对比。获悉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是比利时籍的阿巴乌德之后，欧洲免护照地区已经开始实施严格的安全检查。阿巴乌德明显曾经在为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作战，之后未被察觉地返回了巴黎，并实施了上星期五的巴黎袭击。上周五发生在音乐厅、足球场、餐馆和酒吧的袭击，导致近13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另一方面，意大利警方加强了公共建筑周围的保安。此前获得的报告说，巴黎上周大规模屠杀事件之后，意大利境内有可能有密谋的突袭行动。有关当局星期四表示，他们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告说，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米兰的教堂和斯卡拉大剧院都可能是被攻击的目标。另外，被攻击目标还包括饭馆和祈祷场所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梵蒂冈星期四树立起今年的圣诞树，这份礼物来自退休教皇本笃的家乡德国。30米高的圣诞树将在12月初正式亮相。上星期五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意大利最盛大的基督节日的筹备工作在严密保安下启动。在罗马，这位来自意大利卡西诺的游客说，
警力加强和安全措施很好，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袭击梵蒂冈，那样的话就如同袭击麦加，那就太过分了。
梵蒂冈表示，教皇方济各下周出访中非共和国的计划没有改变。梵蒂冈发言人说，
如同每个智者会做的那样，我们正在监视事态，观察动静，不过我们仍计划前往中非共和国，我希望那里形势良好，中非方面表示欢迎。
梵蒂冈发言人说，教皇希望给中非共和国带去和平与和解的信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正在发生冲突。教皇还将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停留。教皇星期天谴责巴黎袭击事件，称以主的名义使用暴力是一种亵渎。教皇星期三在每周例行公众讲话中说，尽管有威胁存在，教堂的大门仍然打开。
教堂大门不关，绝对不关，一切必须开放。
意大利星期四将保安等级提升到2级，这是无直接袭击情况下的最高级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法国首都巴黎上个星期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哀悼和慰问，并对恐怖行径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中国政府把巴黎恐怖袭击和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非正式工作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且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有必要组织起统一的反恐战线。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通过其所属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新疆警方打击暴恐分子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组照片，称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56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是这条微博以及其转发和评论都已经被删除。北京长期以来经常把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很多暴力袭击事件归咎于与东伊运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专家质疑东伊运是否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也有人甚至怀疑东伊运是否存在。虽然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联合国都把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但在打击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上，中国很少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责北京希望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压迫性政策的默认。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地里夏提说，
911呢发生之后呢，中国成功的绑架了国际反恐，那么在中国境内呢，将维吾尔呢防范是为国家敌人的这种防范方式，以打击所谓的恐怖民意呢，打击镇压当维吾尔人。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就巴黎恐怖事件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他说，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特别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在巴黎恐袭发生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亮起象征法兰西的红白蓝三色灯，为在袭击中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也有一些民众自发前往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内的灵堂献花，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思。但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和媒体质疑，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后，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给中国亮灯祈祷。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题为力挺法国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心结的社评，称很多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心结，但是否应当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说出来，以及是否应当为此降低支持法国的表达，比如东方明珠就不用打三色灯了，人们存在争议。然而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存在自身的双重标准问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里夏提说，
对于这个恐怖的定义，在中国一直都是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涉及到维吾尔人的就是恐怖，有计划有预谋的，涉及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各种恐袭恐暴事件，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名称的这种定义。
美国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表示，不排除在新疆的一些暴力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问题是源自于民族政策和族群宗教矛盾。他说，
他把自己突出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希望国际社会引导。问题就在于你82跟中国，你这种制度下、政治体制之下，你发生的，你有一些确实是恐怖袭击，你比如说有一些爆炸呀什么，但是很多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国内的一些族群问题呀、宗教问题呀，你根本跟这个恐怖沾不上边嘛。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很多中国媒体和专家都试图分析为什么是法国遇袭。人民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认为， IS 选择法国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内政的干涉，以及法国自身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高失业率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等。 新浪新闻报道说，法国国内存在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包括法国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法国社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报道认为，法国禁止公共场合佩戴全脸面纱这类措施让法国国内宗教问题复杂化。10月16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论，题目是邪恶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根的浮萍。社评呼吁西方国家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反思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社评说，以中东为源头的恐怖主义凝聚了难以置信的仇恨。美国扶持以色列，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的差距，为这种仇恨提供了基础性原因。对此，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认为，法国当然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中东政策和对待法国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
现在尤其是新疆，你会看到它的立法基本上是在跟法国的这个什么跟屁虫吧。
嗯，
所以它的很多政策它都拿法国来维护，说哎，你看欧洲国家法国都实行了这个什么公共的这个场所的限制，大袍穿什么穆斯林的长袍啊，或者什么呀。所以新疆的政策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国版的这个延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星期四表示，要为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中国公民讨还公道，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过，观察人士指出，除了言论之外，北京在安全问题上将继续做隐形人，以免给自己引来麻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10月18号声称，对杀害挪威人质奥勒约翰·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和中国公民范金辉负责。最新报道说，中国驻马里大使馆证实，马里丽生酒店遭袭事件中有3名中国人遇难。中国公民被害和上个星期巴黎遭到恐怖袭击，给中国反恐问题带来新的思考。中国星期四表示，将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宁。可是，一些观察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托马斯·桑德森说，中国几乎从不参与任何海外军事行动，这次也不例外。
They are loath to get involved at any level, any military.
他们参与任何海外军事和安全行动的程度非常低，以防遭到报复的可能。中国参与了反海盗的海上行动，可是除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他们不愿意出兵。
过去一年来，伊斯兰国扩大了在海外的攻击范围，包括西奈半岛、利比亚和法国等，企图威胁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会引火烧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托马斯·桑德森说，
What I think they're doing is telling and pointing a finger in the
我认为他们企图警告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的国家，这样做会受到惩罚，并且要付出代价的。
观察人士说，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一直都做隐形人，不愿承担国际责任。
Now they obviously have a huge, huge footprint globally when it comes to commodities, commercial activity.
中国在全球商品、商业活动和能源等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在安全问题上，他们最好看不见。他们不想给自己国家带来任何麻烦，更不愿意树立出兵海外干预冲突的先例，担心一旦新疆出现穆斯林问题，或者台湾和香港出现问题时，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
近几年来，以伊斯兰教维吾尔族人聚居的新疆地区多次发生暴力事件。中国政府表示，暴力活动是宗教极端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发起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星期在土耳其表示，国际社会要形成反恐统一战线，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把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作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西方担心，在中国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一些人，实际上是非暴力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人。专家指出，中国自扫门前雪的观念是不明智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在全球日益抬头，只会激励中国国内的极端分子。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格里·施密特指出，
中
国完全没有意愿参与这场反恐斗争，我们也没有兴趣邀请他们参加。可是从大局来看，道理很简单，把精力集中在国内是不可能击败甚至削弱恐怖威胁的。
施密特说，只有消灭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才能恢复世界和平。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普京表示，俄罗斯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空袭已经奏效，但是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免于俄罗斯受到恐怖袭击。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方使用战机和巡航导弹发动的袭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已经摧毁了叙利亚境内的被伊斯兰国掌控的一些石油设施和数百辆装载运输石油的卡车。俄罗斯官员还表示，有数百名位于叙利亚东部的武装极端分子在空袭中丧生。在伊斯兰国声称是他们发动了上个月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的造成224人全部丧生的俄罗斯客机事件炸毁事件之后，俄罗斯加大了打击这一组织的力度。之前美国方面一直在呼吁俄罗斯停止袭击叙利亚境内那些非伊斯兰国目标。俄罗斯对中国人质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处死作出反应，并关注中国的下一步将如何行动。一些媒体的报道强调中国将会报复，并且分析中国是否能因此改变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但中国未必会卷入叙利亚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处死一名中国人质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对遇害中国人质亲属表达慰问，并强调俄罗斯将会继续在反恐等领域同中国对话。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关注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是否将会因此改变原来的立场。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和挪威人质遇害的消息，特别介绍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外交部的愤怒反应。许多报道特别强调中国将会复仇，伊斯兰国制造了中国这个敌人。波罗的海商务咨询报说，中国承诺将惩罚杀害中国公民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亲克里姆林宫的互联网媒体观点报说，已经到了中国干预叙利亚冲突的时候了。如果普京倡导的反恐大联盟能够组建起来，中国完全可以加入进来并参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国即使仅派遣军舰，不动用战机参加空袭，中国的参与哪怕是象征性的也极其重要。文章说，中国仅有两次出兵海外的经历，一次是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另一次是1979年中国与越南的武装冲突。但中国经济扩张，在海外大举投资，中国已经意识到没有政治行动，特别是如果不在地缘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中国就无法保护这些投资。而习近平9月份在联合国已经宣布将拿出巨资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将以维和形式巩固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存在。文章说，中国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与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虽然中国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叙利亚问题谈判，但迄今为止中国并不想扮演主要角色。文章说，中国虽然一直在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美国的压力以及与俄罗斯的接近都将逐渐逼迫中国在使用武力方面采取新的立场。 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现在陷入叙利亚，但期望中国帮忙是一厢情愿。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在缩小，而中国却在扩大。你要是注意的话，就会知道，当九月份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时，俄罗斯媒体上就有很多的传闻在散播，那就是中国也将同俄罗斯一起参加军事行动，比如说中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海等等。我的回答是，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完全违反了中国的一贯立场，特别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想，但这却反映出俄罗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叙利亚冲突，获得中国的支持心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与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俄罗斯的反恐行动。会议呼吁支持普京总统组建国际反恐大联盟的倡议，并提议更严格地执行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国家杜马的议员一天前甚至讨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地面军事行动的可能。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无暇他顾，这无疑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机会。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肯定会借此扩张利益并增强自己的影响。中国在中亚地区、在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远东的影响将继续扩大，中国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将会更加积极，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也会更加活跃。中国显然愿意这种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俄罗斯承认不久前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客机坠毁是一起恐怖攻击行为后，俄军加大了在叙利亚的空袭强度。俄罗斯军方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空袭，空袭不分昼夜在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四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主要国家安全机构最高官员审查每个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不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以后才允许他们避难。美国的共和党议员说，上星期五恐怖分子在巴黎展示了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紧迫，这个法案是对此做出的回应。奥巴马总统说，如果这项法案提交他签署，他将予以否决。他指出，这个法案背离了美国的核心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限制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法案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在众议院会场辩论中表述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其中包括共和党议员道格·柯林斯。
我们不会欢迎恐怖主义分子，
和民主党议员洛雷塔·桑切斯。
难民不是敌人。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说，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在不确定的时候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
我们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上星期整个世界获得警醒，伊斯兰恐怖分子在设法伤害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损害自由世界的基本原则。遗憾的是，新闻报道说至少一名恐怖分子可能假扮叙利亚难民渗透到欧洲。巴黎恐怖袭击似乎证实了我们最可怕的恐惧。
一些民主党议员指出，希望来美国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已经受到世界上最严格的审查程序，整个过程已经花了2年时间。奥巴马总统说，那种认为难民比每天进入美国的游客构成更大威胁的看法与事实不符，他希望他提出的安置难民计划能如期实施。
我的期望是在经过一开始的言辞辩论之后，人们能够平静下来，看看事实，然后继续向前推进。
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说，他们更可能着重要审查的不是难民，而是那些企图利用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恐怖分子所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塞恩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 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一块儿了解美中军事关系。尽管兰德公司最近的报告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美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另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转换成作战能力，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兵种之间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还有待提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星期三发布亚太地区各国国力基础报告，其中把军力的发展列为一国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亚洲研究局的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高级项目主管罗兰负责对中国国力做出评估，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投入，目前的中国军队与其预想当中军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和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中国的这些军事资源，包括国防预算、人力、军工厂和研发等等，并没有完全转变成战斗能力，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难以评估。他谈到目前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The transformation, though, is not thorough and not even among the PLA. There are pockets that are very high tech and very much trained.
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而且解放军各个部门的发展也不均衡。有些部门有高科技装备，训练有素，非常有能力；有些部门仍然以本土防御为主，训练也不是太好，而且解放军的兵员水平也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水平不是很高。总的来说，你好像看到两支解放军部队。
中国的军力发展，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军力发展，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兰德公司9月份的一份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庞大而落伍的军队转型为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虽然目前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仍然赶不上美国，但差距在迅速的缩小。报告还说，未来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不久前在该中心的一个有关全球安全的研讨会上，也对中国目前的军力作出评价。他说，中国的硬件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精准打击能力、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系统的发展等等，但是作战能力却受到软件的拖累。他特别提到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行动。
For example, the inability of the PLA to translate this weapons modernization that they've achieved into combat power for conducting truly integrated.
其中一个就是解放军没有能力将武器现代化转化成战斗力，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行动。这是解放军目前最根本的不足。他们的训练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各兵种之间真正的一体化的行动。
他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是受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的影响。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1995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都让中国感到了威胁，也迫使他们思考未来的军队发展的战略。亚洲研究局的罗兰提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军队指挥系统当中的作用也影响到了军队的有效行动。
I would add also that the political control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s also an impediment for the command.
政治控制仍然非常重要，这也是指挥控制体系的一个障碍。如果一个核潜艇的指挥员不能做出决定，看不到战区联合作战中心，却要等更高层的政治人物发出行动的信号才能行动，这当然会影响到军队行动的有效性。
在中国国力评估报告当中，罗兰提到，政治控制也限制了中国未来的国力发展，因为一党专制体制会限制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等，而这是21世纪国力发展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思阳渔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12月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网络安全部长级对话，讨论如何执行奥习会签署的网络安全新协议。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里加德纳星期四批评说，这份协议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中国没有因此停止网络攻击。他呼吁美国政府对肇事者采取制裁措施。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说，美中双方12月1号和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两国定期会谈是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一部分。约翰逊说，这是确保双方履行承诺的一种手段。今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签署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并没有从此停止网络攻击。
最近几天的报告显示，中国没有停止商业间谍活动。138个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中，90%的公司认为攻击来自中国。
加德纳在华府智库两党政策中心表示，签署网络安全协议是好事，但仅仅是第一步，双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他批评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只有一页纸，篇幅远远比不上 iPhone 的使用协议书，而且其中并没有包括对网络攻击者的制裁措施。他呼吁美国政府考虑各种措施，包括经济、外交和法律手段制裁黑客。
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制裁措施，就像起诉五名中国军方人员那样，应该调查谁是攻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的肇事者，对这些人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发生两次大规模数据被窃事件，暴露了2150万美国联邦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的人事档案。OPM 说，被窃信息包括安全背景审查资料以及560万份指纹记录。美国官员说 ，OPM 数据被黑客盗窃事件与中国有关，但是没有公开声称是中国政府所为，而中国外交部一再否认中国从事黑客活动。怀疑人士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是纸上谈兵，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有报道说，中方黑客就试图入侵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不会仅仅根据文字，而是会依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出席下个月的美中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的美方代表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一块儿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11月20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中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发表了长篇讲话。北京高调纪念透露出什么意图？胡耀邦锐意改革、平反冤假错案的作为，对当前的中国统治者能不能有所启发？美国之音邀请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与观察，请听详细内容。
11月20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发表了讲话。那么，在北京高调纪念的背后，到底透露什么样的玄机呢？胡耀邦的锐意改革、平反冤假错案的作为，对于当前的中国统治者能有所启发吗？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到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和您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胡先生您好。
你好。
是胡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啊，针对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我们看到目前部分透露的媒体是说，他讲话的重点是称赞这个胡耀邦的卓越业绩还有高尚的品格，但是没有触及到敏感的议题。您的观察呢，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他这个讲话的基调我想并不出人意外，那就是抽象肯定胡耀邦的一些品质，而且尤其强调胡耀邦这个他的忠于他坚持他的信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而对我们一般人最关心的、最推崇的胡耀邦的品质方面呢，反而是只字不提。这个和过去中共领导人对谈到胡耀邦时候的看法那种说法的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嗯，
整个纪念活动虽然规格是最高，但是你可以看得出呢，对于这个尺度的控制还是相当的严。
是胡平先生，但是一般也知道，很多人说今年的纪念活动是史上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到底习近平如此高调来纪念胡耀邦的诞辰，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当然第一个，胡耀邦作为这个曾经作为这个党的主席、党的总书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另外呢，胡耀邦毕竟是那个死在任上，而不是以虽然是当年是以这个反自由化不利而下的台，但毕竟还是死在任上。这个他的情况呢和赵紫阳是有所不同。因此呢，当局我想在十年之前，也就是在九十诞辰的时候呢，胡锦涛主政的时候就已经搞过纪念活动。所以呢，他们对胡耀邦的几份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个并不出人意外。问题就是现在和当年一样，仍然回避胡耀邦最主要的问题，那也就是当年所批评所谓反自由化不利，依然是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回避由胡耀邦之死而引起的八九民运以及后边的六四事件。那么这次呢，我想看习近平举行这次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一方面表明胡耀邦在这个包括在这个共产党的官员中有崇高的威望，所以他这个需要这么一种表示。另外呢，再加上这个习近平本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曾和胡耀邦有很多的交往，那么他这个抬高对胡耀邦的这个纪念的规格呢，也有利于加强他个人的这种权利。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依然是回避胡耀邦的贡献的最主要的方面，所以呢，你从这里头你看不出有任何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这么一种迹象。
是胡先生，您刚特别提到了就是有关于六四事件，稍后我们会继续再来回到这个话题。不过接下来我还想请教您的是，除了这些高调的纪念活动，我们知道北京在昨天还出版了胡耀邦文选，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文选的内容、它的选择上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呢？您到底了不了解这个文选的内容？
因为这个文选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所列出的一些这个文章的题目啊，我可以看出来呢，对我们最很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79年，那我们79年年初，邓小平曾经下令这个逮捕了魏京生。而胡耀邦本人呢，对这个逮捕魏京生是不同意见的，而这个问题呢，他曾经在那个这个内部会议上多次谈到。可是呢，那就像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在胡耀邦文选中并没有收集到这个有关的这个谈话。另外还有很多我们所知道的所谓胡耀邦被后来被当成错误的那种胡耀邦的一些所谓自由化的言论。或者是一些这个对一些自由化人士的一些同情的言论，那么这些你也看不出来，被收进了胡耀邦的文选。
是胡先生，我们继续就回到刚刚您提到的六四。我们知道89年就是因为胡耀邦的去世，那么引发了民众的这个哀悼，还有这个抗议活动，最终扩大成为我们所知的六四事件。那么很多人说，现在要平反或者是给予胡耀邦这样的一个高调纪念，是不是对平反六四有一个迹象在这样的显示？但是也有人说，如果真要平反六四，先平反的应该是赵紫阳，而不是胡耀邦。您的看法呢？
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就像我刚刚提到胡耀邦他并没有给扣上多大的罪名，这个和赵紫阳习惯不一样。那就像胡耀邦的纪念其实在十年前就已经进行过，所以胡耀邦不存在所谓平反不平反的问题，只存在一个就是更准确更这个合乎实际的评价问题。而赵紫阳呢，那是扣的罪名要严重的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当然这个赵紫阳面临了一个所谓这个被平反的问题。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这次纪念活动虽然规格是最高，但是呢，可以看控制非常严。这个大陆那么多媒体，你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在今天乃至于昨天看不到多少什么纪念的文章。按理说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写文章的，说明这个中宣部对这个对这个媒体控制的非常严格。 所以你从这一点一件小事就该看这件就该看出当局绝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意图，绝没有进行这个由觐见胡耀邦而引起这个对卫六四平反这么一个意图，否则的话他就完全可以借助于纪念胡耀邦一百诞辰那个时候，那自然会有很多人发表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其中必然会涉及到胡耀邦的一些最主要的贡献呢，包括在对自由化的态度问题啊，这样会引出这个相关的议题，而他压制对这个媒体对胡耀邦的这个纪念文章本身就表明他不希望纪念胡耀邦的活动被引导到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向上去。
是，胡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要再请教你。
专制坚持阶级斗争这种做法，表示不满。那么一个本能的或者天然的倾向一种所谓自由化。当年那个邓小平反自由化的，每次都反不下去，搞得虎头蛇尾，是和不止胡耀邦一个人，很多人的抵制是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一点上呢，也就是我们最推崇胡耀邦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结果胡耀邦思想本身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对这种各种，首先表示对这种各种异议活动、异议言论的这种容忍，那本身我觉得就是使这个共产政权转型实行民主转型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胡耀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大的政治遗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7号，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面被视为是台海两岸分治60多年来最具历史意义的发展。对于这个会面的效应，分析人士还在持续观察之中，尤其是明年台湾选举以后，在各方都认为民进党极有可能重返执政的情况下，台海是否还会再生波澜，也引起许多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选举进入短兵相接阶段，三位主要政党总统参选人的副手都已分别就位。目前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仍然在各个民调中领先，不过他迈向总统大位的最后一里路是否顺利，在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后更引人关注。曾经在担任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时，与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政府交手过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说，他目前的预期和分析也都指向蔡英文极有可能胜选，但是尽管他认为蔡英文会在两岸政策上采取温和节制的策略，但最近马习会中习近平的一段讲话却让他感到担忧，北京可能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过度反应。
And my concern is that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我的担忧是中国大陆对于他们可以接受什么和不能接受什么的期望值可能已经改变。比方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的言论。虽然无法确定，但是我预期蔡英文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也让我担心北京会过度反应。如果他们把蔡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看成是对中国的挑衅，因为我并不这么认为。
目前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的柯庆生19日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席一场针对他的新书《中国挑战》的讨论会后，被媒体问到以他当年代表美国政府对民进党的陈水扁政府做出极为严厉指责的困难经验来看，如今一旦蔡英文当选，美国政府可能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柯庆生答复说，他并不认为当年那篇演说是对台湾的严厉责难， 而是美国不希望台湾以不必要的挑衅造成台海紧张。他相信美国仍然会维持像当年这种一贯的政策。
But I wouldn't call them harsh words. Taiwan's a great friend.
我不会称那是严厉的指责。台湾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美国都会给予尊敬。我认为美国会继续采取和我2007年9月发表的那篇演说内容一样的政策和立场，那就是我们希望台湾坚强，那样才不会受到武力的胁迫。我们也希望台湾保持温和的立场，避免在两岸关系做出不必要的挑衅，提出一些无法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但却可能增加台海紧张、提高台海冲突风险、为台湾带来极大伤害的政治主张。
柯庆生说，尽管北京和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历史文件或声明有分歧，但那不应该成为双方的主要障碍。即使民进党胜选，两岸也应该继续保持对话协商，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不但可以有更好的经济整合，台海也可以更加和平稳定。如果北京要求台湾总统当选人必须接受这样那样的条件，那么双方将无法有一个建设性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关注国际消息。教宗方济各下个星期将前往肯尼亚，开始他第一次非洲之行。教宗方济各2013年3月就位以来，他对从同性恋到离婚等各项问题的开放观点震动天主教会。他主张放松对婚姻天主教徒的限制，可能支持神父结婚，并且要同情同性恋者，其举动都成为重要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的报道。
内罗毕这个神圣家族小教堂的教徒们在这周日似乎更加高兴，因为他们正准备迎接一位特殊访客的到来。
Actually, we are waiting,
事实上我们正从教宗的引导里等待希望，我想他会给人们带来好的影响和正面的态度。我们在期待他带给肯尼亚人的东西，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
He's bringing to Kenyans.Because he's our role model.
教宗方济各被认为比前任教宗更开放，问题是他在访问非洲期间，他的这些观点会在非洲人当中引起多大的共鸣。在过去的十年中，肯尼亚的天主教牧师被离教规决定结婚，教宗方济各至今没有赞成这种做法，但是据说他表示梵蒂冈正在考虑已婚牧师的问题。阿德莱德特德瓦不能相信牧师可以结婚。
Because it's better.
因为对于在精神上领导其他的人来说，单身更好，就像他这样。你知道，如果你说他要结婚了，那很多事情就来了。他需要照顾家人，顾及家庭的利益，照顾妻子和一切。我觉得在精神上会受到影响。塞缪尔吉图表示同意。
我觉得当他们结婚了，就无法专注于教会事务了。
教宗方济各表示，他希望看到女性在天主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仍然反对任命女性神职人员。约瑟芬·克瓦表示赞同。
因为直至现在的男性牧师都做得很好，并且当耶稣在世时，他们选择的门徒都是男性。就拿我们这些男人来说，任命我们可能有特别的原因。
但是罗杰斯·姆温德瓦说，女性也应该获得机会。
是的，因为即使在神的国度，女性也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同性恋问题上，与非洲教会成员分歧最大的也许就是教宗方济各了。虽然方济各表示婚姻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制度，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否定同性恋的结合，而是呼吁对同性恋者要有更多的爱和宽容，说谁也没有权利去评判他们。但是根据肯尼亚法律，同性恋是不合法的，至少有很多教会成员反对同性恋。同性恋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第一，我们阅读圣经时得知我们应该结婚生儿育女，同性恋是不会拥有家庭的。 然而天主教徒们说，他们准备先搁置意见分歧。
根据教会的传统，当教皇给了我们指引，我们就应当遵循。
教宗方济各计划在11月25日抵达内罗毕。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刘丽播报。
格陵兰冰盖面积超过17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二大冰体，仅次于南极的冰盖。为了测量格陵兰的冰盖的融化速度以及流水方向，研究人员正利用一些不同寻常的工具来研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一只背上沾着复杂仪器的环斑海豹正准备潜入格陵兰伊卢利萨特冰湾的冰盖下面。海豹为了寻食能潜入到水下500米的深处，它背负的设备上的感应器将收集有关水温和含盐度的数据。返回地面之后，数据将通过卫星传送到纽约大学屋顶上的一处气象站。
人们很想了解这些冰川附近的深度水温，这是因为这里的水温基本上不是接近冰点，就是比冰点高出好几度。
如果水凉，水面上的冰会不断增加，如果高出冰点好几度，冰就会慢慢融化，慢慢提升海平面。
We have observations from satellites that show.
我们通过卫星观察到，总体来说，融化的冰盖要超过新冻结的冰盖。冰盖没有处在扩展状态，而是处在将会逐渐萎缩的状态。
传输器通过特殊的胶水连在海豹的皮肤上，大约一年后脱落，海豹毫发无损。在地面上测量格陵兰冰盖消融的科研人员说，总体来说，格陵兰失去的冰大于新增的冰。从1840年以来，流失率加快了60%，多数都发生在最近十年。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但是
即使是在今后100年内融化1/10，都会有大型城市和世界人口相当大一部分因为海平面上升而陷入麻烦。
这是气候科学家们可以利用的又一项信息。在各国即将在巴黎召开气候峰会之际，他们希望全世界能够拿出行动抗击气候变化。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先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我们有两个小时的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和各位观众在中国时间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决心阻断从石油贸易和走私文物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资金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国务院正义赏金项目为阻断以伊斯兰国名义进行的或为伊斯兰国获利的石油和文物交易的信息提供500万美元奖励。通过非法生产和出售石油，以及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掠夺考古材料，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获得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硬通货，使其更加残忍和欺压无辜平民。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授权用正义赏金奖励能够切断以恐怖组织为名或为恐怖组织牟利的石油和文物的贩卖或贸易的信息。任何掌握为伊斯兰国牟利的石油和文物走私的信息的人，可以通过发邮件到 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联系正义赏金办公室，或通过普通邮递形式，地址是 Rewards for Justice, Washington D.C.205200303 USA， 在北美的人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00877-3927，所有信息都将得到严格保密。 正义赏金计划是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办公室负责管理。自1984年成立以来，该项目已经向提供可操作信息的80多位人士赠予了1亿2500万美元奖金。这些信息帮助我们把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或预防了国际恐怖主义。欢迎在推特上关注我们，我们的推特网址是 https://twitter.com Rewards for Justice。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